勇敢走出去，我们先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是听祷告的真神。主啊，我们看见昨天整个搬迁的过程如此的顺利平安，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是的，一个崭新的旅程等着在前头迎接我们，而我们所要跟上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跟随你，看你怎么样子带我们就怎么样子的走。是的，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万不敢自己行动，不敢自己行事，只听候你的发令，只听候你的引导。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聚会中透过约书亚记这段经文也来思想当年你如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行神迹奇事，今天你仍然要在屏东浸信会这一群神的儿女当中来行神迹奇事。是的，我们要跟随你，紧紧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这一切也不是我们自己想要说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完全要依靠你的引导和引领，我们才有办法到达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迦南美地。我们感谢你，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的后半段，就是上礼拜怡宏哥有跟我们讲到他们已经在约旦河边了，那今天呢他们就要继续的来往前走，那的确走这条路呢对这些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而言呢是一个挑战，所以他们需要勇气才能够走出去，才能够走下去。那在这个马丁路格改教的那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有一阵子基督教就是所谓的新教跟天主教呢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在欧洲或是在这个英国这个国家呢也是如此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那在1585年，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已经登基27年之后呢，仍然是面临到这样子一个危机在她的国家里面就是在她国家里面呢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天主教徒新教所谓的这个我们现在称为的这个基督教呢只是比较少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数，但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她是信奉新教的，所以她的大臣啊也一直跟她献策就是希望她跟这个天主教徒之间要保持一点距离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天主教徒跟这个新教会互相的对立特别是她的姐姐伊丽莎白的姐姐这个玛丽女皇在世的时候曾经迫害过这些基督徒，所以今天当她登基以后，即使登基了那么多年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处境跟危险呢还一直在她的国内存在着。所以啊有一点就是当这个她有一天在跟这些大臣在这个谈国事的时候，这些大臣们就跟她提醒不要太靠近这些人群啊因为这个人群当中呢有很多是这个天主教徒你不知道他们随时会跟你下手所以这个伊丽莎白女皇呢就很有智慧的询问他们这样子，他说那我们国家有多少人口是这个天主教徒这个大臣就说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那他说哇那我要怎么这个面对他们，我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我是不是把他们这些一发现是这些天主教徒我就要视为可疑分子因为每一个都有可能会暗杀他嘛，我都要把他们视为可疑分子，然后把他们那个处以极刑呢，或是要把他监禁起来呢？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他觉得这些百姓就是他的百姓啊，当他处理这些百姓的时候就等于是在伤害他的国力啊，伤害他的国家所以 伊丽莎白女王呢，她没有听信这些大臣的建议，她很勇敢的就走下她的宝座，进到人群当中，进入人群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因为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举止，她是这个所谓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皇朝里面所谓有一个都铎王朝里面是最受人民爱戴的一位国王，而且他统治了将近45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他把英国带向了一个强国之林啊，带到一个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家里面。那凭借的就是他的勇气，他没有因为说他的百姓当中有一些有这么多的天主教徒，其中有几个可能会暗杀他，他就拒绝跟他们保这个，他就拒绝跟他们来往，就跟他们保持距离。所以当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就开创了英国所谓的黄金时代。因此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这个国王，一个伟大的国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是需要冒险的，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那伊丽莎白女王这个时时的亲民还有知民爱民，跟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绝对的关系。那当上帝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上帝透过这句话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出名啊，你知道吗，你要出名了，因为从今天起啊，老百姓会知道说我跟你同在，我站在你这一边，我以前怎么样跟摩西在一起，我今天要跟你在一起。那讲到这个出名啊，我们知道当这个我们的郭董要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哇，毁誉参半，对不对？很多人就觉得哎呦，这个郭台铭他就赚好好的赚钱就好了嘛，赚完钱然后奉献给这个国家社会，这样不就得了吗？但是有的人觉得说，哇，让一个就是懂得生财之道的人来治理国家有什么不好，来把我们的这个萎靡的经济振作一下，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所以两种说法看法的人都有，甚至有的人觉得就是说，哎呦，他这个时候出来又是分裂党啊，这个党已经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摇欲坠当中，他又出来这样子，无疑是这个让这个国民党雪上加霜，所以各种言论都有。但是我们知道啊，当一个人他不只是有了钱以后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就此满足，他可能需要还要有好的名声啊，对不对？因为钱啊，对这个郭董来讲呢，已经不算什么了，以他现在赚的钱啊，他可以好几代过用，他好几代不用愁这个吃穿的问题了。但是他的人生目标啊，没有仅仅停留在此，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呢，我要出来为我的国家做一点事情，为我的社会做一点事情。但是也很奇妙，好像最近他又退选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一个转折，非常的大。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摩西是一个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所以当约书亚接下这个棒子以后呢，其实百姓说要听从他，但是是不是真的会顺从他，这也是一个一大疑问。但是当摩西今天说的，当这个神今天对摩西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呢，好像又更坚定了他的信心，因为他告诉约书亚，从今天起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们做神的仆人一定要有一个知觉，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做得下去做不下去，不是别人在影响我们的，其实是要看上帝的脸色，不是看人的脸色。在这边我们看见到底是谁 在决定这个约书亚的去留问题呀、啊？当然就是上帝，对不对？哦，不是我们，不是这些百姓哦。那我们知道，耶稣最能够了解人性的这一点哦，在这个耶稣，他最能够熟悉到这个人性的这一个问题哦。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身上，更胜于神身上哦，那我们有一天可能会跌得鼻青脸肿哦，这个血本无归啊哦。但是耶稣他知道他不能够这样做，所以当他行了五饼二鱼这样的一个神迹之后呢，哇，百姓就大大的欢喜哦，我在相信他们啊，就马上想要拥戴他做王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来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了，跟着他、哦、就没错了、哦、就不用再去烦恼那些吃的问题了、哦、民生问题了、哦、所以他们开始要拥戴、哦、耶稣出来做王。如果那时候的这个总督、哦、那时候这个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最高的 首长是总督啊、哦、如果那时候的总督也是民选的话、哦、我相信耶稣一定铁定当选，对不对、哦，他民调一定是最高的，因为这个老百姓最在乎的就是够巴豆嘛，对不对？这个吃啊，这个住的问题替我解决，我就一定铁定支持你的。但是耶稣他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啊，这个圣经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拥护我、拥戴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子？我们是非常的高兴啊，吼，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还是我们知道，哎，这些人拥戴我们，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福音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因为耶稣很明白这些老百姓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他后来回答这一群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你们拥戴我是因为你们尝到甜头了，你们拿到好处了，所以你们要继续拥戴我。当我如果把真话讲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哇，你们就不是这种态度了。所以我们看见后来耶稣所做的这些教导里面呢，很多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分裂了，有一些人就变成要对付他了，跟他对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其实人性的这个软弱的层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我们做领袖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觉啊，就是到底弟兄姐妹拥护我们、拥戴我们，他们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难道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一生托付在他们手中吗？难道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前途交在他们手中吗？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做神的仆人呢，也不能够害怕，因为真正能够保护我们、保障我们前途、保障我们工作的就是上帝自己。耶稣在这个神在这边很清楚的告诉耶稣呀，是他跟他同在，他才有办法带领这一群百姓。所以真正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上帝告诉约书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他有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地位提升的心理准备啊。所以我们也深信做神的仆人也不用担心会吃亏，对不对？因为神会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所做的是合神的心意，那神要带领我们进到的那个地方，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呢，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不是在为自己讲这句话，我也在为弟兄姐妹，当教会有需要你们出来的时候，你们也不用担心，好像承担一个执事董事的时候我们就害怕，这个承担了这个职分以后呢，我们的一些的这个人生啊，就要变黑白了。其实 那你就应该要凭着信心来向上帝祷告，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一个选召或呼召，是不是这个 时间点是一个我们适合出来服侍神的时间点，我们要好好的来跟上帝祷告。而且耶稣也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连上帝都尊重这些服侍他的人，上帝尊重服侍他的人，上帝也一定看顾服侍他的人的这些需要。所以让我们在参与教会的这些服侍上面呢，我们好好的来寻求神，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是我们应该多摆上一些时间，还是我们应该要多放在我们的工作或是家庭里面。上帝说明要在以色列人眼前让他们知道是他拣选了约书亚，使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越发的坚固，他所用的手段就是他要施行的神迹呀。那上帝用神迹帮助约书亚稳固他在以色列百姓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当以色列百姓看见哇，神施行这样子的一个神迹的时候，就知道说哦，神真的拣选了约书亚，神真的与约书亚同在，所以你们要尊重他。这神迹对抬约柜的祭司来讲呢，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对不对？因为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 十节里面，他有提到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他说因为神要施行的这个神迹呢，是要透过抬约柜的祭司走到约旦河里面。刚刚这一句话再听一遍，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他不是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到了岸边的时候就要站在岸边了，是要站在哪边？站在水里耶。如果弟兄姐妹有去看过那个河啊，我们的这个高平溪其实很多时候是水流是很缓慢的，甚至在这个枯水期啊，有时候感觉好像 整条河都快要干掉了，可是当它下大雨的时候啊，台风下大雨或是前一阵子一直下雨的时候，哇，你去看那个水啊，也是波涛汹涌的，你远远看看不出来，你近看的时候发现那个水流还是蛮急的，你就想想看约旦河那时候的水势就像这么大。有时候你去看那个水势啊，你是看不出来，你从上面看不出它底下的那个水流是很急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 我去那个跟我们同学去那个这个大武秘境那个地方去看欣赏那个风景的时候，最后有一段路呢，就是你一定要涉水。那其实 你表面上看那个水好像在流动，等到你走下去的时候，哇，他会把你带走哦，他有那个力道，他有那个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水流也是波涛汹涌的，所以祭司要抬约柜下去是要有一点点信心跟勇气的。这是第一段的重点，在于神会与他所拣选的仆人同在，高举他所拣选仆人的名声，使约书的话带有权柄和能力，让百姓来听从他。好，在第二段里面九到十三节是约书亚对百姓说的话。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靠近这里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要靠近一点来听上帝的话，知道吗？靠上帝近一点来听，会听得比较清楚，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十节呢，他是这样子说的，约书亚说，你们将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赐生命的神在你们中间，他将从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 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然后呢，他接着又说：看哪，全地的主的约柜在你们前面过去，在这约旦河里。这是用原文翻译的方式，和合本呢，他把这两节的翻译刚好颠倒哦。如果弟兄姐妹去看的话，他是照原文的十一节先翻，然后再翻后面哦。那我们今天要做说明，我觉得这个顺序呢，刚好是比较容易讲，所以我就用这个原文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来跟大家讲哦，跟大家说明，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会更加的体验到哦，神在他们当中，神就在他们中间哦，就是借着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待会他们将要看到的神迹呀，哦，就会知道说哇。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你们要赶出的迦南七族，知道吗？接着这两件事情啊，你们就知道神就在他们当中了。所以首先是接着待会要施行的神迹，其次是之后要赶出的迦南七族，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神就在他们当中，在引导他们。那讲到这个神迹，请问一下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有神迹呀？这个世代需要，还需要神迹吗？为什么需要有神迹？你们觉得？身临其境，建立信心哦，神迹，还是大家觉得已经不用了？不用了啊，不用神迹了啊，不用再行这些神迹了啊，我们今天都过得好好的，只要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哦，度过每一天就好了啊，不需要神迹啊。哎呀，可能吗？我们可能每一天都很平平安安吗？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顺顺利利吗？哦，我们的前辈也告诉我们，人生不顺利的事情十之八九，对不对？所以你再怎么求呢，也不可能每一天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神迹呢，我觉得啊，是给我们这些麻木的人啊，知道上帝今天还活着。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这跟我平常的想的不一样，这跟我平常看到的不一样。所以即使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每天或多或少都有神迹，对不对？每天都还吃得到玛纳，但是当玛纳吃久了就觉得习以为常了，这已经不是神迹了，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啊，他们需要另外的神迹来提醒他们。就像我们，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很平安很顺利，我们觉得这也不是神迹，这是应该的嘛，对不对？等到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来祷告神，哇，神施行他大人的拯救，我们才发现哇，真的有神耶。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边呢，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一生都很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话，我们会来信耶稣吗？我们还需要信耶稣吗？弟兄姐妹，还需要吗？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人生不顺利嘛，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找人找遍了所有能够帮得上忙的人都帮不上忙的时候，我们才想说那来试试看这位神看看嘛，对不对？结果我们才发现说哇，这个神才是真的，他带我们从这样子的困境中走出来，我们才发现这个神才是真的神。我们经历了这个神迹以后，我们才归向他。难道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不再有神迹的吗？不需要再有神迹的吗？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你们在你们的生命中还需不需要神迹啊？需要啊，对不对？如果不需要的话呢，我们还活在这边干嘛呢？对不对？哦，我们只是在等着这个离开这个世界而已嘛。哇，神也不会让我们这么便宜的哦，就过完这一生哦。他总是要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来经历到他哦，经历到他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 还是有神迹，还是有神迹，还是需要神迹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那对于约书亚他要带领的这个新世代来讲呢，哇，这些百姓呢，很多人他们是没有看过这个神迹的，他们的前一辈，他们的父子辈曾经经历过过红海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但是对这些新生代来讲呢，他们很多是在旷野中出生的，对不对？在旷野中生下来的，因为这个旷野就走了多久啊？40年。如果他今天是38岁，他有看过神迹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绕这个旷野绕了40年，所以对这些30几岁以下的人来讲呢，他们没有看过过红海的这个神迹，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在11节里面呢，这个就看到约书亚，圣经这样子清楚的记载，他们告诉他们是耶和华这位全地的主在前头要带领他们来过这样子的一个约旦河。如果弟兄姐妹去看的话呢，在第8节看到的是约书亚叫祭司走在前面，但在第11节里面呢，他很清楚的看到是这个上帝在带领他们，就是这句话里面，看啊，全地的主的约柜在你们前面过去。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是全地的主，全地的主的约柜在你们前面过去，在这约旦河里。他这里有讲到，我们和合本是把它翻译成普天下主的约柜要在前头带领你们过去。那要请问一下，约柜是上帝吗？约柜是上帝吗？上帝是长成像约柜这个样子吗？是吗？是还是不是？不是哈。那怎么这个他说全地的主的约柜，普天下主的约柜，是说这个约柜代表着上帝，对不对？代表上帝的同在。所以当约柜出现的时候，好像就是告诉他们上帝在这边，但是呢，上帝不是长这样子，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啊，约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我们来讲，约柜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见在他们这个会幕时代，当这个摩西造好这些会幕，还有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的时候，最里面的这个红红的这个部分，有一个方形的桌子，叫做约柜，有没有看到？最下面的部分。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很清楚的有说到，当摩西告诉他要造约柜的时候呢，这个约柜的尺寸、大小、形状、材质，还有这些这个造柜的一个用意，神都很清楚的告诉摩西，他要在这约柜之上跟他们说话。在出埃及记25章，他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我要在约柜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约柜呢，如果再近一点看呢，就是长这个样子，两个基路伯就是代表是一个天使，他们这个张开翅膀，然后就遮住这个施恩座，所以这个约柜啊，上面那个部分有看到吗？它叫做施恩座，原文叫做遮蔽座，这个蔽罪座，遮蔽罪的一个盒子，因为那个如果把这个盒子打开，好像上帝就照出来，哇，那你就必死无疑的， 所以他要有一个施恩座，就是当这个座盖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他，即使是大祭司呢也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他，只是隐隐约知道哇，他已经非常靠近上帝了。那这个施恩座下面就是这个约柜，就是这个皂荚木做出来的这个柜。那这个约柜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放着盛着玛纳的一个金罐，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另外还放着两块石板，对不对？所以这个约柜里面是放 三样东西，然后上面再盖着这个施恩座，把它盖住。那这个施恩座它就是遮蔽罪的一个，施恩就是遮蔽罪的一个意思，把这个约柜 整个盖住。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知道说，哇，上帝在他们当中，上帝在带领着他们。所以约柜既然代表神走在前头，就说明了是神在带领他们，以色列百姓要看见神如何为他们开路。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十三节里面，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他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所以上帝是透过约柜这样一个代表性物质性的这个约柜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在他们当中。所以当你对约柜不尊敬的时候，就怎么样子，代表你也不敬畏神，知道吗？虽然约柜不是神，但是约柜是代表着神。你如果对约柜不尊敬的话呢，就代表呢你不敬畏上帝。就好像这个帅哥是谁啊？是我。但是如果我的孩子啊，我在这个照片上面把我这样子，画了这样子的两个脚，还有这个吐了这样子的一个舌头，哇，这张照片是代表我，它不是真的我，但是呢它代表我。可是有人在这个上面，我的孩子在这上面这样作画呢，就代表说，哎呀，他们也不尊敬我，对不对？不敬重我，一样。约柜虽然不是代表着这个约柜虽然不是上帝，但是它代表着上帝。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对不对，拿达亚比户，在服事的第一天他们就犯了一个大忌，对不对？他们不尊敬上帝，所以就怎么样，就死在会幕里面了。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呢，也看见了博士麦人他们擅自要观看约柜，对不对？结果那一天就死了50,070人。就是说当他们不尊敬约柜的时候，就等于他们不敬畏上帝。所以这个约柜是代表着上帝，虽然他不是上帝，但是你敬畏他就代表你敬畏神一样。那约柜既然代表神，所以啊他走在前头，就说明了是神在带领他们，以色列百姓将要见识到神如何为他们开路。所以他说，现在要为你们以色列支派选出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当抬全地的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他的脚下到约旦河的水中时，约旦河的水将被分开，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将立起成垒。所以我们的和本呢，就把它翻成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所以到底是谁带他们要过约旦河？是神，对不对？走在前头的不是约书亚，也不是祭司，是谁？是约柜啊，对不对？约柜就代表神啊。所以讲到最后是神带他们走在最前面呢，不要想说是祭司啊，知道吗？祭司抬着约柜，对不对？约柜需要透过祭司来抬着。 如果约柜自己飘在半空中也蛮可怕的，哦，所以是要透过人来扛台，哦，透过人的服事，知道说神在他们前头在带领他们。所以讲了大半天呢，告诉他们要过去，告诉这个祭司的脚要伸到水里面去，但是说穿了是神自己在前头在带领他们。我想我们在服事神当中也是如此，当神告诉我们快快快去去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他告诉这些祭司的脚要抬下要踩下去的时候，哇，我看到那时候的水流啊，应该祭司也是会有点那个心惊胆战的，那个水势也是需要有一点点信心跟勇气，这个脚才伸得出去。就好像我们在服事神的当中，我们想要经历神的一些神迹啊，你是要有一点点信心跟勇气的，你没有信心跟勇气，你看不到神迹的，弟兄姐妹。因此当百姓祭司就照着所吩咐的起来行动，就发生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了。我们先来看在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但是到了现在呢，他们已经来到约旦河的水边了，百姓就从他们的帐篷离开，为了要过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们走在百姓的前面。这是第十四节我们所看到的经文，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第五节还呼唤他们，明天我们要去渡河，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河边了。当抬约柜的祭司照着去做的时候，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神迹就要立即发生在他们前头了。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第三章十四节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那经文还做了更多的详述，在整个收割的时节啊，约旦河的水是涨到两岸，涨过两岸，说明这个时节的水势非常的凶猛，看了都会让人心里面怕怕的。下水是需要有点信心的，如果你一直看这个水势，大概你也下不去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一直看环境啊，看水势啊，就这只脚就踩不出去。但是如果相信神呢，凭着信心我们就踏得出去了。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间点。如果今天是要等他们预备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间点，所以他们只能够听上帝的吩咐，上帝说话的那个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点。即使你觉得你还没有预备好，但是你只能够凭着信心跟上去了。对这些抬约柜的祭司来讲是如此，对我们来讲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当抬柜的来到约旦河，抬柜祭司的脚进到水里面，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非常远的地方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往沿海下流的水完全被分开了。我们可以看这张这个地图，这张地图里面我们看到在爱有看到吗，这个距离这个红色圈圈那个就是亚当城，那他们过河的那个地方，这样子的距离大概多远？至少20公里，知道吗？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大概也有20公里。20公里是多远的距离啊？从屏东到高雄，超过屏东到高雄的距离了，知道吗？屏东到高雄不到20公里就到了，所以你看这个水势啊，在这么远的地方就停住了，然后立起城垒， 所以他的水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流了，知道吗？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流，那个陆地就怎么样，就出现了，就出来了。那以色列百姓才见识到，哇，这个神迹啊，刚刚水势不是还非常的急吗？哦，现在怎么样？怎么出现了这一条的这个陆地哈、哦？出现这一条干地出来了，我想这也需要一点时间吧，对不对？哦，原本这个水20公里的这个水流，它还是在慢慢流的哈、哦，所以它要从这么远的地方呢，就先把这个水呢让它止住，哦、让这个陆这个地面哈、哦、出现。而且他说，这个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们站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坚立啊，哦，就是他站在那边，哦，他不是抬着约柜过水而已，哦，他要立定站在那边哈、哦。讲到这些在前面带领的人呐、啊，他要站住，哦，让百姓可以过去哈、哦。他们是第一个下水的。是最后一个上岸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当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神迹顺序是这样产生的哈、哦。祭司走在最前头，然后呢，他是第一个下水的人，那他第一个下水的人，他就要站在水里面哦。然后约旦河的水就分开，分开完以后出现一条干地，百姓就过河。所以抬柜的祭司照神的话去做，神迹就发生了。这个神迹呢，也不是只有抬约柜的祭司经历到，最后是谁经历到？全部的人呢？全部的人都过去了，全部的人都经历了。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所要施行的神迹啊，也不是只在传道董事执事身上而已吧，应该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看到神在屏东浸信会要施行的神迹奇事，那我们就会说神就在我们当中，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如果只是少部分的人，那其他人就感受不到，好像那个神是你们的神啊、哦、我们没有经历到。但是我相信神今天的心意是要让所有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经历到神就在我们当中，就好像当年、哦、他带领这些耶稣要带领这些百姓过河的时候，是所有这些要进到迦南美地去的人最后都经历到这个神迹，都亲眼见识到这个神迹、哦、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因着相信顺服神而经历了什么样子的神迹、哦、不晓得我们的杜哥啊，杜建新弟兄哦，在这个3-4年的这个董事长期间哦，有没有经历到神迹？还是我们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哦，尤崇山弟兄，在这个3年的任内，有没有经历到神迹？或许他们的神迹，他们知道，我们外人看不出来。他们经历的这些风风雨雨哈，这些波涛汹涌，或许只有他们心里面才能够知道，其他的人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哈，并不一定完全能够体会得到。那当神呼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好的心态就是我们去祷告，如果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就要跟上去，我们就要踩上去，我们就要踏出去，那个神迹啊，铁定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因此我又要说到这个执事的提名了，因为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敬谢不明啊，这个希望不要落在我身上。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去邀请去这个请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呢，哎，有一些人就有回应了哈、哦，告诉我们说，他愿意出来。所以，当他们去祷告很清楚，这是神带领的时候，就不用怕， 因为是神啊要在前头带领他们，不是叫这个抬约柜的祭司自己下水自己下海，其实是抬，其实是约柜在前头带领他们。但是呢，也有人说他祷告以后没有感动，那也没有关系，对不对？至少他要去祷告了。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祷告，这个时候是不是神要你出来的时间点？如果是神要你出来的，那你就不要再推迟了。当神告诉他们要起行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那就是一个神的时间。顺服神带领的人将经历到神迹奇事在他的生命中，正如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的这一番话，耶稣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他不会害我们，他是要让我们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从这篇信息勇敢走出去所看见到的，神会与他所拣选的仆人同在，并让他的儿女明白，其实啊是他在前头率领他们，是他自己走在最前面的部分，并让顺服他的人经历到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的一生。所以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听到我们要走出去，对不对？我们要跟着主一起走，穿过这个重重的障碍，进到迦南美地。弟兄姐妹阿们吗？我们要一起走，因为这个神迹要发生在我们当，在我们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眼看见。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在我们当中，你如果没有在参与当中，这个神迹就与你 无关了就不是你的了。所以既然这个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我们一同来经历，那我们也要一同来顺服他，让我们一起顺服于神的带领，一起行动。那我相信最终我们会看到那开花结果的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一篇信息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勇敢的跨出去，勇敢的走出来，走出去进到人群当中，进到服事行列里面。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你要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地方。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原地，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迹，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是的，你告诉我们要勇敢的跟着你往前走，就会经历到神是何等的可畏，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全备。神要扩展我们的生命和眼界，他不希望我们只是停留在现在的境况就满足了，就知足了。主啊，愿你来带领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不再看自己，不再看过去，要往前看，要向前看，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进到的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远远超过现在所能够体验到的地方。如果我们踏不出去，如果我们走不出去，我们将在原地踏步，我们将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个神是活生生的神，是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神。而那时候我们就要懊悔了，我们就要哀哭，因为我们没有跟上去，我们的损失是何等的大。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时时与你保持着亲密和亲近的关系，好让你呼唤我们要往前行的时候，我们都一同起来，我们一同的往前，与你进到那丰盛之境，就是你最终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地，是一个丰富的地方，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更丰盛更荣耀的境界。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站立，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哦。我们先从副歌来唱，
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你大人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虽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你大人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是的，阿爸父神，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当我们想到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如果只专注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就走不下去，就走不出去。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明白是上帝走在最前面，带领我们走在最前头，
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是的，他没有把我们推上火线，让我们去冒死，他乃是应允自己就走在最前面。当他呼唤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让我们知道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让我们孤单一人来面对。虽然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就像诗歌所说的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会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定下心来好好的寻求你的时候，那条路好像又为我们打开了。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是的，主啊，你在屏东浸信会设立这个教会已经转眼之间就要60年了。这60年当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人来人往，曾经有过一段风光的岁月，但是主，我们却深信你今天仍然在这个当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仍然在安慰我们，鼓励着我们，好像在告诉我们，孩子啊，不要怕，只要有我在就不用怕。是的，只要有神在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有神在，钱不是问题，只要有神在，天气也不是问题，只要有神在，人也不是问题。主啊，在乎我们有没有一颗顺服你的心，顺从你的心。是的，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与你时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亲近的关系。我们要透过祷告让世界知道我们正在为神发声，我们正在为神做事情，我们正在让神的名声得到显扬，得到传扬。就是要透过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世界知道神正在使用屏东浸信会，在这个时代中要来为他做大事，要让世界的人看见这些神迹奇事，让所有的人知道神真在我们当中了。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可以来到我们当中，而我们也要进到人群当中来邀请他们来见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与你一同勇敢地走出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彼此带到，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